这个是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他把你列出来，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是第一段，他讲到这个恩赐，恩赐有哪一些，你看到的时候不要觉得稀奇，也不要随便去论断它啊。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恩赐，感谢赞美主，没有关系啊，唯一的要求就是恩赐必须跟功用跟职事摆在一起。然后再往下他就讲功用了，从第12章12节啊，他就如身体是一个，这里面就不用解释了，却有许多肢体。你需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英文怎么写的 body 跟什么 members 啊，这个我们中文不太清楚，但是在圣经里面用得很清楚，一个人全部就叫做 body， 一部分你的手啊你的脚啊通通叫做 members， 叫做你的会员这样记得啊，这个叫肢体，对不对？然后肢体呢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但是基督也是这样，就讲到教会里面。这段是很容易懂，大家自己念一遍就行了，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但是你的脚不能跟你说，跟你的手说我没用，你的耳朵不能跟你的眼睛说我们两个不属于一个。但如今神，18节，神随自己的意思，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在讲功用，记不记得？神他在掌管这个功用，把各样的肢体呢各据各安排在身上。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加上俊美。这样看得懂看不懂？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不这样想，对不对？其实你在家里面就是这样想，你家里有个小孩要是有点残障，那你会怎么样？你特别照顾他，对不对？其实教会里面是一样的，教会里面一方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啊，你要读圣经啊，你要好聚会啊，啊，不管你怎么鼓励他，但是一方面呢，要是一个人怎么样不体面，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魏老弟兄他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以前他们在教会的时候，有个聚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呢，他就进来，他坐在前排，他进来就打瞌睡，其他人都看他不顺眼，那个传道就说：“你看，怎么这么累还来聚会？”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讽刺的意思，可是那个原则是对的，那原则是对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里面最常听到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人还没有受洗，可不可以唱诗班？也是还在吵啊闹啊，大家意思觉得怎么样？但是还没信主，他就是喜欢来唱嘛，可不可以？
应该不反对。
应该不反对，是吧？
唱着唱着信主。
唱着唱着没错。
以前是老
人教。呀，他们很多人有很多的讲究的。其实你这些讲究并不造就人。他之所以会来唱，唱这些歌，因为谁感动他？圣灵感动。让他来，让他接纳他，这根本不是问题嘛。假如有个弟兄姐妹他来，他也不好好聚会，他就是来，他就喜欢来，那你让他来吧。这没什么关系，这跟我们来我们家一样，就是没有坏处。我们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讲究那个讲究，圣经里面说我必先洗手才环绕祭坛，你没有受洗你就不能够再服侍，因为这个诗班是一个服侍的事情。你当然你可以讲说哎，他根本没信主，你不要他，不要叫他来分圣餐，这个是对的。他自己也不会这样要求，他也不需要来领会，他也不会这样要求。人假如是跟大家一起唱唱歌，他觉得很美的事情。
但是心情呢，他领唱
很多。领唱呢你不会，他也不会要领唱。但是私情的话呢，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我带一个人，我们那时候回台湾去布道，做音乐布道，我带了一个他没有信主，就请他帮忙带去帮师班伴奏，哎，聚会完他信主，没有怎么样。
人家可以每
人，人家有愿望，我愿意来帮你。
对，他来教会就是好事嘛，可是你这东西规矩一下来。
对，就把他排斥
了。对，就把他排斥。然后，尤其你把他点名点出来了，那他就回不来了。其实很多事情呢，你就是有所谓的智慧的言语。什么事情在教会里可以做，不能做，那个叫做什么？知识的言语。那你还需要有智慧的言语，你需要明白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如果说是主是神的家，然后我前不久才跟大家讲过，这个很清楚的事情，主耶稣为什么他会被法利赛人责备说是和税吏、罪人、妓女一起吃喝？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和税吏、罪人、妓女一同作息。那你说那些人都已经悔改了吗？没有。他救了撒该税吏长，撒该在他家大摆筵席，一大堆人进来，哪里悔改？还没有呢。别急啊，人家愿意来就是好的。那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比较灰色地带，比如说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弹琴，可是圣经里面有分圣餐、波饼，那的确是有。你这个你规矩可以跟他讲，对不对？你要领会，你不会请他来讲道，是吧？但你这些东西你到了中国教会不得了，大教会里面不得了。所以这个功用呢，是你要知道神在掌管这个教会，你要知道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是神在掌管，是圣灵在那里做感动的工作。然后你不要在那里分门别类，反而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25节，对吧？分门别类就是什么东西啊？我懂你不懂，我好你不好啊，这个叫做分门别类。肢体相顾就是说呢，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身体，我们大家就好好的往前走，对吧？这个讲到27节就是讲到它的功用。然后28节以后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去稍微明白这个东西了啊，因为这个不容易明白。最后他就讲到教会的这个 ministry 或者 administration，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第二、第三、其次。说穿了只有这一节圣经，可是这一节圣经不是这么容易懂啊。他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其次有什么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这个和前面的恩赐是合在一起的，可是他现在有，因为恩赐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头三个，因为他特别讲第一、第二、第三，所谓其次的呢，就是说 after that 摆在一边的，可是前面三个他说真的是有先后顺序。什么叫做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跟现在的教会的秩序很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教会这个牧师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找不到的。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什么是教士？为什么是这样一二三？
就是谁要听谁
的？你可以想说谁要听谁的，你是可以这么说。那谁是使徒，谁是先知呢？
使徒就是这个
你看我就跟你讲Jennifer 没有英文，他不会讲话了。
就是那个圣经上提到了，就是耶稣的那些几个门。
耶稣设立的使徒一共12个，加上保罗，这叫做使徒。
但是有些人说，比如说像哈森菲勒，他不是说圣经所说的使徒，跟他有点像。
然后我们现在就先留在他写的这个书信上，因为那个时候Hudson Taylor 也好，这个 Benny Hinn 也好，都还没出来。从那个时候来讲，使徒是非常清楚什么叫做使徒，就是主耶稣设立的12个，加上保罗。看主耶稣写给教会的七封信，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教会啊，你有没有把那个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给他辨认出来？这是教会的基本责任。你如果没有辨认出来，让他来教导我的仆人呢，那就是你们的过失。你如果辨认出来呢，就蒙主的称赞。那你说这个事情有多难？那个事情其实很难呢，就是当时来讲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没有照片啊，没有 internet 啊，所以比如说在欧洲的教会，像这个腓立比教会，哎，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我是使徒，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所以这个使徒呢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那这些外邦教会的人他们都认识保罗，也就是保罗自己建立的。第一是使徒，就是说呢新约的教会是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那先知是讲什么呢？那先知是谁？先知是什么？
是约翰之前的所有。
约翰之前所有的。中国人讲这个先知是什么东西啊？
以利亚什么东西啊？
对，那新约有没有所谓的先知的恩赐？ 有有，
我们就是什么
灾荒的意思。对对对，的确，先知的，但这里所讲的先知是不是那个先知？不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他们把那个讲道啊，也叫做先知，当动词用的时候。但这里所说的先知，实际上就是旧约的圣经，有先知书，叫做旧约的圣经。可是你要知道，保罗他不是在讲说使徒的教训，第一是使徒的教训，第二是先知书，不是不是，他把这些都当作活人来讲。这个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引以赛亚的话，他就说以赛亚说，以赛亚说，好像这个先知还活在我们中间一样。那这个也是一定的。所谓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的。使徒在哪里？使徒在所有的书信里面，包括我们现在读的这些都是使徒。使徒他讲的东西不用改的，就是一直都还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做新约圣经，对不对？旧约圣经叫做先知，这两个基本的意思。那第三个是什么？教书。什么是教书？教导什么的？
教什么话？
就是把使徒与先知这一切变成弟兄姐妹可以懂的话的，这个人叫做什么？教使徒。所以这个叫做排第三啊，排第三，这个叫做教师。这里面教师的功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底下还有一些的职分，就是什么行异能。哎，我们中间谁会行异能 ？Miracle worker 这一类的事情呢，跟那个时候的文化有关系。假如现在我们以时光隧道回到唐朝去，你说我手一挥，整个屋子亮起来，那叫什么？异能，对吧？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讲，最后在耶路撒冷有两个主见证人受害，全世界都在观，那什么？转播嘛，实况转播。那个时候哪可能有这种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就真的是有这种事情。所以从这时代来讲，你很多很多的异能它已经不需要了，对不对？我不用洗衣服，不会洗好，还会干，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哇，真是，但是异能简直就是神迹。还有呢，得恩赐医病的。得恩赐医病，从这个恩赐上来讲，当然它是一种恩赐。可是从职分跟功用来讲，它和现在的医生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就是要人家病好，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给他医好的，是吧？得医病恩赐，最重要的是把那个病治。你可以医治人，以下这两个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这是一个职分。你教会没有这种职分就很麻烦。如果一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他没办法得到医治，他没办法得到帮助，我们的教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治理，那你就弄不好。这里所说说方言的，实际上他就讲 diversity of tongues， 那基本上就是讲到不一样的言语。像我们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小孩讲英语嘛，对不对？你需要有所谓的双语。因为看过现在中国教会聘募的广告很好玩，要双语啊，要是还会广东话就更加就老派的，就是这样子啊。他这样就讲完了。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平行的，只有一个职分被凸显出来，就是教师。但这个教师凸显出来是干什么呢？只是为了要传达使徒和先知的教训。这个教师需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啊？需不需要有自己的亮光啊，或者讲解啊？实际上是根本不需要的。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像刚才 Jennifer 讲，有的人他认为现在还有使徒的职分，那你去你的使徒好不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够多的使徒，新约里面讲的使徒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没办法再接纳一个使徒。
对啊，你现在都还专门他整个 church 的地方，
他叫做 apostle。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喜欢这个 title？ 就是因为第一教使徒，他来以后他可以管你。好了，大概就是这些，这个是教会里面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啊。一般我们就是喜欢讲到最后一节，他说我现在你们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就讲到13章爱。因为他这个13章哥林多前书这个所谓爱的真谛啊，他实在是写得太漂亮了，以至于大家忘记12章他讲的是什么东西。12章教会的运作都在这里了。你可以看见一个图画，一个教会的教导，圣经、新约、旧约，这个教师本身他除了是一个职分之外，他没有什么别的。大家在一起是怎么样？同为一个身体，彼此有功用，让众人得益处，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有什么？有帮助人的，有治理事的。我们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医病，对吧？这医生特多，专家特多，那你总是帮助人的就好，对不对？然后你需要能够翻方言的，说方言的。所以这个教会简单不简单呢？其实很简单。那你可以运作到什么样的规模？大概三四十个人没有问题，五六十个人也没有问题， 再往下的话呢，他后面的书信他就要讲，你要设立这个长老啊、执事啊，你就可以想到什么叫做长老，可能跟这个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还有这种教师比较有关系。什么叫做执事呢？啊，他治理事，帮助人。所以这是整个教会最初的一个最完全的一个很简单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一个教会的图画。
你不所说这边还提到一个教会有传福音的，先是我使徒先知传福音和牧师教师放在一起，就这个道理是传福音是三个人。
所以大家都是这样看，但实际上你看以弗所书他讲的到底是什么？以弗所书呢，他是以恩赐来讲，他不是在讲一个执事，执事其实是哥林多前书。他说耶稣升上了高天，掳掠的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所赐的有使徒、先知、
传福音和牧师教师。所以使徒、先知又是恩赐又是职分。
哦，那当然，因为他是给教会的恩赐，他 it's a big gift 给教会。要是教会没有这些使徒，那可麻烦了，我们早都不知道分裂到什么地方去了，对不对？所以他是以一个恩赐，以一个礼物，他同时又是礼物又是职分，然后这个。牧师和教师，实际上他这个翻译是不对的。那中文的翻译里面，这个牧师就翻了一次。对，其他地方都不是翻牧师。那为什么翻牧师呢？就翻成和合本的时候，这个西方的宗派已经进来。因为其他地方他都翻成长老或者是牧养。这里所说的恩赐，他就是说还有一种恩赐叫做牧养的和教导，这其实就是教师。牧养的和教导是合起来的一个 gift， 一个 gift。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这些话呢讲起来就是很伤感情，所以大家现在也不太愿意去谈。哎，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了。